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。这个频道的话，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调酒的文化、故事，还有它的历史背景，以及我站在调酒师这个身份，从吧台看出去的一些人事物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Ken。那今天比较特别一点，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特别的地方是我今天是在下午录音，因为通常我在录音的时间都是比较偏晚上，因为通常晚上会比较安静，然后不会有太多的杂音，因为我就是在我房间录音，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对。所以今天就想说，因为刚刚我换新的麦克风嘛，想说环境音应该不会收这么强，所以试试看下午录音，看状况会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要来介绍的是 Campari。Campari 的话，其实我以为我早就介绍过，或者是我可能忽略它，因为太常见、太习惯去看到这种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以为我早就介绍过，结果还没有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就来介绍一下 Campari。刚好跟上礼拜介绍 Blue Vodka 也有一点点关系，而且也是我最喜欢的经典调酒 Negroni 的原料之一。所以就想说来介绍一下有关于 Campari 这支酒它的故事啊、历史，还有一些它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。那 Campari 的话，它算是意大利比较具代表性的药草酒，主要的话以苦橙、龙胆草、茴香，还有像一些其他的苦味草药啊、芳香植物、水果这些所制作而成。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，只会有三个人确切知道 Campari 的酒谱。那据说它的酒谱总共会含有大概80多种的成分。那也因为它的成分比较保密的关系，所以连世界上有哪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被严密保守的秘密。那这个不就跟我以前介绍过的Green Chartreuse 非常的像吗？只会有两个人知道 Chartreuse 的 recipe， 那 Campari 好一点，变成三个人，只会有三个人知道 Campari 的 recipe。毕竟它就是一种商业机密嘛，所以他们会这么的保护它，也是非常的合理的。那 Campari 的话，它的味道，说实话，它就是强烈的苦甜跟柑橘香气。如果要最直接的来形容的话，通常我会这样跟客人讲，它就是苦甜，然后跟柑橘香气，然后带一些草药。那接着我们来说说 Campari 它的历史故事哦。Campari 的话，它是在1860年的时候，由加斯帕雷 Campari 在米兰以西30英里的一个意大利小镇所创立的同名饮料品牌。那关于它创立年份这件事情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小事情，就是他比意大利统一提早了10年创立了 Campari 这个牌子，所以其实 Campari 他的年纪是比意大利还要早的哦。据说那时候会想要创造Campari 的灵感是来自于一个荷兰的 Co 酒，那他想要做出自己的版本，所以后来才创造出这种 Campari 他自己风味比较独特的利口酒。那就像我们前面有说到 Campari 的话，它是在1860年所被研发出来。那它的话，在1867年，它在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旁边开一家酒吧，叫做 Camperino in Galleria。那这家酒吧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做营业哦。那制作 Campari 的 Campari 这位先生呢，他大概是在1882年所去世。那所以他的生意就是由他的两个儿子所继承。他们也开始向其他的酒吧还有餐酒馆出售 Campari， 所以 Campari 也是这时候才开始流传出去哦。有趣的事情是，当 Campari 两个儿子继承了公司的同时呢，他们其实缩小了 Campari 这个品牌的投资组合，他们放弃了一些 Campari 在做一些比较实验的瓶装，那只缩小到只剩下两个产品，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现在耳熟能详的 Campari 哦。那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算是覆盆莓口味半透明的 Cojo Campari。 那这个 Cojo Campari 现在其实也其实停产了，因为它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停产了。那这也造成就是他们比较在广告的时候比较有趣的事情，因为以前在 Campari 在做广告的时候，他们会特别强调的是 Bitter Campari， 就是苦味的 Campari 这样子，还有 Cojo Campari， 对，就是把为了要区分他们两种的产品。那后来因为 Cojo Campari 它就停产了嘛，所以就只剩下 Bitter Campari。 那他们为了怕就是大家对于苦味这个的印象不太好，所以他们越来越把苦味这个东西去掉，所以他们的广告也不会再打 Bitter Campari 这个字，而是就是以 Campari 为主这样子。而且在他们的瓶子标签上面呢，也会把 Bitter 这个字就是把它变得很小。那一直到1904年的时候呢，因为产量变得非常的大，所以 Campari 开设了第一间工厂来生产他们的产品。那如果对于 Campari 有点研究或是有点兴趣，有询问过调酒师的话，可能会得到一个蛮令人讶异的答案，就是它的红色是来自于一种昆虫哦。因为在传统上会使用胭脂虫来制成昆虫色素来赋予 Campari 深红色的色调。不过其实在2006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停止了昆虫的使用哦，然后开始使用人工色素作为替代品。不过我有听说过，好像在瑞典的 Campari 还是有使用胭脂虫，不过这个就因为我也不在瑞典，所以如果有知道的听众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而且 Campari 它有趣的地方还不是这个，它在全世界的酒精浓度都不太一样哦，所以你上网 Google 的话，它的酒精浓度会写 20.5 到 28， 那它是根据瓶装还有销售地点，所以会有不同的酒精强度。听说冰岛跟瑞典酒精浓度是最低的，而美国的话是至于中间，最重的话就是 28.5 在牙买加。至于台湾多少的话，就大家下次去酒吧的时候可以询问一下你们的调酒师 Campari 酒精浓度到底多少哦。而且艺术其实在 Campari 的发展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，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他招募了许多的著名艺术家来制作海报啊。而且 Campari 他的儿子，其中一个儿子，他其实对于广告营销有非常敏感的 sense， 所以他那时候有委托一个艺术家来帮他设计一个瓶子哦，就是装 Campari Soda， 那这是一个 premix 的 cocktail。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很常在说的 Bottle Cocktail，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大概193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 Bottle Cocktail 的概念了。那时候他做 Campari Soda 的瓶子，他只有做一个压纹，然后并没有做包装，所以他的主打的卖点就是 Campari 本身的鲜艳的红色以及带着压纹的锥形瓶子哦，在那时候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做法。而且 Campari 甚至有自己的画廊哦，他的画廊是在2010年开业的，而且他的画廊的所在地呢，就是他第一家生产 Campari 的生产厂。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 ，Campari 其实有蛮多有趣的小故事。像我那时候查到，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是，他比意大利还要老这件事情。对，他比意大利早了大概10年左右。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想说，哇，天啊 ，Campari 真的算是一个蛮老字号的牌子哦。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的分享有关于 Campari 它的故事啊、历史，还有它的一些风味这样子。然后我想 Campari 的一些经典调酒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介绍吧，因为其实我在前面几集讲 Negroni 啊或者 Bouvalier 的时候都有讲过，因为就像我刚讲就两杯了嘛。还有 Opel 啊，或是 Rosita， 或者是 Jungle Bird， 这些都算是 Campari 蛮经典的哦。还有 Spoon Morning 都是 Campari 比较经典的一些调酒，大家如果对苦味还有柑橘味比较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尝试。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是 Ken，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。 最后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未满18岁请勿饮酒。Bye.